OK，欢迎来到我们的 EP 26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在网络上赚到第一个10万，在没有下任何广告、没有任何粉丝之前，怎么去做到的。欢迎来到二德商人系列 Podcast 节目，我是 J。这频道会记录我 IG 只有1000粉丝、销售2套7位数线上课程的故事，分享我过去的销售技巧，分享自媒体经营的观察。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内容，帮我订阅、按赞、分享。OK，我们节目开始。那今天我会分享，就是说5个模板，哦，然后你按照顺序，你可以去执行。那这是我的做法。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找到目标受众这件事情，找到买家。那这个东西可能会跟很多的自媒体操作的方式比较不一样，因为大多数你现在看到的所有自媒体的一个逻辑都说，哎，你先有内容创作，你先去做嘛，你先去做一些影片，你先做一些内容，然后去吸引某个特定的一些族群或什么东西。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现在太多的很强的自媒体的创作者，或是怎样的，或是他本来就有硬底子，他进来去做，不管是 YouTube 市场，或是 IG 还是哪个地方，他其实有砸所谓的资本这东西，所以你也难赢得了这些人。那当然，他们的所谓的这种赚钱的盈利的这个方式，他可以拉很长，他前面很长期的时间是不需要赚钱的。但是我个人观察是说，哎，很多小型的这种创作者，你在初期的时候，你如果没赚到钱，或者说没看到所谓这种流量的好处，基本上很多都会很快的挂掉啊，你很难去发挥真正自己的价值。所以我的逻辑还是比较偏向说，那你可以长线做嘛，但是你身上如果有价值，你还是赶快给你的观众会比较好。好，那这样问题来了，我们回到这个第一个，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要先找到你的买家，找到目标受众这件事情，那怎么找？然后要找多少人？这当然取决你想要赚多少钱嘛，对。那举例像说，OK，我们的标题是网络上赚10万块，那我们就设定一个小目标。假设好了，我们的买家就是50个人，50个人跟你买东西，你只要出一个产品是2000块的，那这样50乘以2000就是10万。简单的数学就这样算哦，就50个人。好，你可能花3个月的时间，对不对？那么一般上班族一个月可能是3、4万嘛，对不对？好，那你就每个月都多加薪，就是说3个月过后，我做这些事情，然后3个月之后，我存款多了10万块，那这样是对一般人来讲也蛮开心的，对，也蛮爽的。好，那先变现还有几个好处，不小心就多讲。变现还有几个好处就是说，你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也蛮好交代的，就是说，大家我不知道什么，大家好像都没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去想嘛。你如果做线上事业，或是做什么事业，你的家人，或者说有一些举例像说你女朋友好了，或者说你的朋友还是怎样，问你说，你这个有没有赚到钱？但你起码有一个交代，跟他讲，哦，3个月赚了10万，或者说，那他可能自己这边脑补，你听懂意思啊？说啊，3个月赚10万，哇，那你现在粉丝只有100个人，哇，那100个人靠腰，那别人他常看到的 YouTube 什么100万、百万。他心里就想说：“哇，那你做到10000的时候乘以100，那你这样10万，那乘以100倍，干这样的1000万，哇塞！那你到时候怎样？反正会有一种逻辑，让人家会去对你这个人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估值。所以，在某种层面啊，这样也蛮好去跟家人去做交代，或者说跟朋友做交代。反正就你可以让人家看到你的潜力。这是我的看法。OK，好，那拿回来讲。找到目标受众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先放在第一位。那举例像说，我们刚才设定一个目标，就找50个人。那你在做你这个 mindset 会影响到你后面做在做一些制作内容，或者说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看到一些观看次数，看到一些点赞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思考模式会整个换掉。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刚进来做这个自媒体的人，他会很 focus 焦点在于说，什么流量啊、观看次数啊、什么什么之类，按赞有多少人按赞这些事情，那你会想，你平常看的内容都是一些百万 YouTuber、几十万订阅，他流量大概很多。那你看到你自己的，我看你们出一个影片，YouTuber 影片，他们5个人看，对不对？然后那个 IG 直播，我看2个人在线上看着你，那你常看这种事情，你不是觉得很落塞、很哦？好。 那拉回来讲，如果你是以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心态，就是说，哦，50个人成交2000块，这样就10万，对不对？那如果你卖2万的产品呢，50个人这样就100万呢？干，那现在直播上面就算你 YouTube 上面只有10个人在看好了，10个人也有机会给你买东西吧？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后面的内容创作的思维就全部都变了。OK，所以这是第一点，先跟大家讲。找到目标受众，找到买家。好，那我怎么找？当时是这样，因为我线下，如果你有看过前2集的 podcast，会知道说，我过去是做线下的这个销售，卖魔术产品的，所以我非常了解我的这个受众的市场。但是当时啊，如果你把我的这个市场，分割成这个80/20法则的话，80% 的营业额是来自于这种家长学童的小朋友市场。剩下20%，它其实是大人的市场，那个才是我要的。因为我在线上，我当时做一些市场调查的，打魔术教学，发现说，哇，那受众都是国中、高中生，甚至小学生。那这跟我自己的这个做自媒体的这个线上事业的价值观不太符合，因为我想要达成的一个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就是说，有一群人都是年轻人，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干一些事情哦，不管是做自媒体，不管做未来可能合作一些事业，但是起码我把我的我所学到的东西能力，我们去做一些去做一些影响，或者说做一些启发，价值上的一个交流之后，有一个群出来，那我觉得那个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好，所以拉回来看。我如果要找年轻人，那什么样的年轻人最适合？我们当时在变魔术的时候发现，就是大概25岁到35岁之间，然后他可能是工程师，他可能是比较稍微不太会跟人家社交的这些人，他们莫名其妙对于这种魔术的这种神奇啊，觉得很神奇，或者说他因为当时我们在变表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一些好笑的话嘛，笑话，这些魔术你学会这个读心术，你可以变给女孩子看，女生。对不对？他被你猜到，哦哟，他可能会很开心啊，或什么的。好，那你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有一些幻想，所以也代表一件事情，会戳中的原因，就代表说他第一点，他可能不擅长社交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大概有这些痛点的话，在网络上也会找这样的相关的资讯嘛，然后说干怎么人际关系，或者说怎么样比较有自信，怎么样增加自己的魅力。对不对？个人成长的东西，他就会往这个地方靠。那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两性的相处，因为比较不会社交的人，那相对他对于泡妞，对于这个两性情感，通常也会比较大的问题嘛。哦，所以刚才第一点，人际关系的部分，个人魅力的部分，就是属于自我成长这个 hashtag。好，那第二个标签就可能就是泡妞的部分，他可对女孩子没辙，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要去找相关的内容。自我成长，好、哦，把妹，所以我这样就可以明确去定位说，哦，我的目标受众是25岁到35岁中这个之间的这些年轻人，然后他们想要成长，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学习社交，更有自信，更有魅力，然后呢，不排斥魔术，然后对于这个他们可能会对泡妞什么什么东西的相关资讯可能有兴趣，那但是他们又是有正常工作，可能是工作性质不会与人。相处，可能是一些工程师面对电脑，对不对？那这些人我描绘出来这样的人的轮廓就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在想，干我要怎么找到他们？这是一个先后顺序。好，我找50个这样的人，我妈，我身上就多100万，身上多10万，这样是不是很开心？你是不是有更有动力去做内容？好，那我们拉到第二点，第二个模板就是说。你要以最快速以及最大化你的内容创作。简单来讲，我现在观察到的是说，很多自媒体创作者，他刚开始接触可能 YouTube、接触 IG 还是什么东西，他是一个礼拜 PO 一个东西。那我在最初期我怎么做的？我思考的逻辑在于说，第一个，我对于内容创作这件事情是不习惯的，不习惯做影片，不喜欢这样自拍，看着镜头上面讲话，觉得超怪的，很奶油，你知道吗？听 podcast，你会觉得自己声音超奇怪。那，当时我也跟朋友分享，我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你第一件事情是，你先不要想着做到最好这件事情，你要先 做，你要先想一件事，你要先做习惯，你要先让自己习惯成为创作者。为什么有些人 po 文 po 一 po 就断了，没有再 po 了？为什么有些人拍影片拍一拍就停了，停更？然后，第一个他可能关注流量，那所以关注流量这个东西已经被我们消除掉嘛？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我们要先找受众、找买家，所以流量就算少也没关系。50个人看，干嘛50个人给你买东西？你买2万的东西就100万，那你50个观看你还不珍惜，对不对？好，这个东西拿掉，接下来就是习惯生产内容，你要变成是一个内容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制造机。那怎么做？当时我的看法，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不会打。字我不会，不太会写作啦，哦，就是打文字的东西，我比较喜欢讲话，所以当时我就大量的拍 YouTube 影片跟这个直播。那我的 YouTube 影片基本上前期我在做魔术教学的时候还有剪辑，后面基本上都没在剪，有点像 Vlog 这样。而且身边可能我现在看了一本书，或者说看了一个影片，我特别有 feel，马上我就开始去。找一些关键字，然后觉得说，哦，这个关键字不错，什么如何怎样怎样怎样，如何怎样怎样怎样，哦，3个方式让你怎样怎样怎样，反正你就找这种关键字嘛，对不对？这个你去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学到一堆，但是我的逻辑在于说，你现在吸收到一个内容之后，你马上透过可能直播的方式，或者说直接 YouTube 的手机这个反转镜头直接架着开始自己讲话，开始去输出你的这个内容。先让自己习惯创作，好，那这时候你的量就会做非常大。那你的量大之后，你就比较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受众。我们先撇开演算法这件事情，因为演算法一直在变化嘛，尤其现在又有短影片，所以其实大家可以透过短影片的方式，让自己更快的去曝光。哦，那但是我觉得前期就是说，你要先让自己先习惯成为一个创作者，这是我当时这样慢慢练起来的哦。那他，但是我也讲一个比较公道的，就是说你这样会比较慢，因为你的影片质量如果不高的话，没人会 care 啊，没人会屌你啊，为什么要听你讲话，对吧？啊，除非你的内容做得很帅嘛，就是影片或者说质量什么东西，如果你拉高的话，大家也会比较喜欢。好，那这个是有个策略的，就是说，因为我的逻辑在说，我要思考的是赚钱。我不是要先想的，先赚流量这件事情，我要先让我吃得饱。我吃得饱之后，我的这个产出的这个动能，它会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就简单的讲，你现在做影片都没钱，都没钱，只有流量，跟你现在做影片莫名其妙丢了100万在你身上，你觉得哪一个你做得下去？简单的讲，就是说有钱的时候你动力，干我讲白一点还是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逻辑，反正快速大量产出。OK，那如果你文字不太会怎么打，现在其实说真的，有 ChatGPT 什么的还可以帮你，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人性化的一些口语化的东西加上去，你就有一个内容生产，所以你日更是没问题的。那影片来讲的话，对不对？你一开始也不要觉得说啊，那讲话结结巴巴什么什么东西，你就都直接录就对。你如果你不知道要讲什么，你把你的这个段落稿子哦设计出来。你要讲什么东西，你就直接录影开了，或者说直播开了。好，当时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先定义了这个目标受众，然后思考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予他们价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mindset，就是说，哦，就像说我刚才前面设定的那些人，他可能这个有泡妞的需求，所以我那时候讲很多的这个两性的知识。那两性的知识刚好就是我自身的这个之前有练过的东西，然后也蛮有，就是在研究这东西的时候也蛮有热情的，所以呢，我又是老师，所以会喜欢教嘛，我就把这东西拆解成，我觉得大家比较听得懂的话，哦，所以我在创作这东西的时候就很快，然后就讲泡妞的东西，来，我们现在来拍个影片，哎，如果跟女孩子有自信的去聊天，或者说，这男女框还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好，那当然这内容创作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好，这个细节我们就先不讲了，举例像说你要。了解这些受众，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他们在这个特别的这个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兴趣当中，他们通常使用什么语言，然后他们的思考方向是长什么样子，这个东西你都要先了解，你才可以创作出这个 相对应的内容给他们。好，那这个内容我的建议就是说，初期不用想着做好，先做习惯。好，再第三点最重要的东西来了，你设定友人，你也设定自己创作的这个模式，整个有点像是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经营的这个定位，就是非常精准都在找这些市场的逻辑。第三个点呢，这也是一个某种的市场测试，就是你要找跟你相对应、相关联性的这个，这个你要卖的东西，或者说你身上的这个价值相关的导师。像以我来讲的话，魔术我就找国外的，我先去看一下，国外他们怎么教，他们的课程是什么，收费大概多少钱。然后呢，跟我自己在台湾实际去跑市场的这个相对应，因为网络跟线下销售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要去看一下网络的这个销售的模式是长什么样子哦，哎，他们是卖多少钱？哎，卖不便宜，然后教的是什么？哦，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可以更好，或者说里面的魔术的招可以更屌一点什么之类。好，我再去做一些改良。好，这是第一点，找导师嘛。那时候我还找了另一种导师，就是所谓的这种比较跟我的这个受众比较相关性的，因为我刚才讲嘛。你第一个定义好一个目标受众，他跟你自己的价值观有关，因为以后你想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就是哎，我想要教这些人或什么的嘛，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喜欢提升，对啊，我那时候设定的受众是大家喜欢提升，想要变厉害变强，那他可能对两性想要解决，他想要让自己的社交能力更好，他想要增加自己的个人魅力什么什么之类。那我定义这些受众之后，哎，他们相对应他们都会去看哪些频道，可能是某个 YouTube，可能是某个 IG。对不对？可能是某个，反正他们会是在某个社团，或者说什么赖群哪个地方出现。好，那有那个导师，有相关性的导师，他就有相对应的课程，对不对？那些人有去买，可能是几万块的东西。你如果直接去也去学的话，你不是只有去买那个课程而已，你其实是买到整个群组。什么意思？因为通常课程都会。这个包含这个群组，那群组假设啊，这个老师他可能有200个人去买他的课程，那课程的不便宜的话，那几万块代表说那200个人都是有某种程度的这个购买力跟消费力。好，那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骇客，就是说那200个人有可能也可以变成你的买家，因为他的受众跟你的受众是一样的。好，那。但是这个东西，有些人会想说啊，你这样就是去人家群组里面挖学生，那超不厚道，很北兰。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另一个逻辑，你要想办法在那个社群当中给予价值，你要去叠加价值才对。你如果去里面去啊，你买一个课，然后进去里面招收学生，那就是摆烂，这、就是白目，对不对？那这不好。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双赢的思维，win-win，就是说。怎么样是做到我好你也好的逻辑？就是说，他是那个老师，可能身上的价值不一定你不一定你身上有，但是你身上有的价值他不一定有。那你可不可以帮助里面的人，群组里面的人去做到这件事情，或者说去叠加其他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哦，假设我现在做一个比较举例的东西，就是说，像自媒体好了，对不对？以自媒体来讲的话，OK，那。你加入到某个群组，那里面也在教自媒体，那你是不是边上他的课，你也在操作嘛？对，那你就当一个好学生啊，做一个榜样。哎，看我就一直在经营，我一直在做什么，我做什么，然后做了怎样得到怎样的心得之后，我可以再回到那个群组里面回馈嘛。那你在回馈的过程当中，其他人是不是也会看到你的自媒体内容？对不对？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正向循环了，就是。大家看到你要被激励，就想说干，那我也来做一下，还是什么东西？或者说看一下内容，看一下你内容怎么做？哎，听一听你内容，干有时候他就不小心被说服到，或者说被给予价值，他就觉得哦呦，你给的这东西不错哎。那我刚才是不是前面有讲过，目标受众如果都是差不多的话，他们也会被你吸引。那被你吸引，是不是有机会这200个人其中的一些人，是不是会变成你的目标受众的目标50个人的其中里面几个人？也有可能啊，变成买家。好，当你这些东西做好，哦，我们再快速总结一下哈。第一个是找到目标受众，我们就设定50个人。OK，那这些受众的你要描绘他们的轮廓，跟你的长期经营的这个价值观有关。哦，就是说你想要跟哪些人去 简单讲就是哪一些粉丝你想要的合作的，对不对？你不想要一些白烂的屁孩的，对不对？那你想要比较有质量的这些受众，那他们是长什么样子？那你能给他们什么样的价值？自己先定义好。第二就是快速大量最大化的这个内容创作，先不要去管哦，这个质量要拉到多高，先习惯再来做好，好不好？先习惯再做好，而且量大的时候，自然就会接触比较多。那第三点就是说，找导师跟最好是这个课，这个导师的课程，他有某种群组，你可以进去里面，然后可以骇客，它是一个技，它是一个这是一个蛮，我觉得也蛮见招了。社群当中给予价值，让里面人看到你，他们也是有消费力，而且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买课程的人通常有一个逻辑啊，第一种是有那种收集癖的，就是说，哎，我现在上一个课，举例像说有一个人他上文案课好了，他 A 老师的文案课他上了，然后他 B 老师的文案课一出，他心里想，干，还有什么文案我都不知道，他也可能想买，对不对？也有这种人。那有些人是，哦，我上 A 的这个文案课，我觉得干你们没屁用，然后找到 B，他还是有这个痛点需要解决，所以他还是会被勾到那种需求，他可能还是会买，然后他就跑去买 B 的这个 B 老师的文案课，还是也有这种人。对，所以买同样的一个课的人，你不要想说啊，他都不会再买我的。哎，没有，他可能还是会一直买。OK，那你给的价值越多，他就越容易跟你买东西，越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就越容易跟你买东西。OK，好。然后有人，然后你身上有价值，有内容创作。第四点就来了，准备要来设计产品，但是你产品不是胡乱设计。第一个，你要有市场验证。我们刚才讲到，你有这些受众，你有这内容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些粉丝，不用很多，假设100个，那你就可以开始做市场调查。OK，市场调查，那你可以问嘛，你可以在限动问，那甚至你还可以怎样？举例上说，你有操作 IG，IG 是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我个人看法是说，你到时候社群媒体，对，你 YouTube、IG 所有东西都要用。IG 上你还可以一个一个去觅。这是很多人不想做的事情，他属于是一个，他觉得，哎，跟大家讲，现在很多的文案告诉你说啊，你现在做这个自由工作者，或者说什么线上课程自动化销售自动化，只要一个系统弄好之后，哎，一辈子你就不需要工作，那被动收入收到饱。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如果你的品牌已经打出了一种共识，举例像说 Nike。麦当劳这种东西不需要业务员啊，大家都会主动去买、主动去吃嘛。啊，举例像说艾丽莎莎或九妹那种百万 YouTuber，哎，那客人一丢出来，哦，我们看到他是百万，我们就直接相信，直接买，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共识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白，你是一个自媒体小白，你什么都没有，没有粉丝，对，就像我标题讲的，没有广告，没有粉丝，干没人认识你，那你就好好的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个。我觉得啊，先从业务员的感觉开始做，一个一个去私讯。董事长，你在 IG 上面，你要找到这些受众很简单啊，找到你特定主题的这个 IG，对不对？举例像说，你讲自我成长，哎，找到自我成长 hashtag，搞不好找到一大堆 IG 啊。那些已经有流量，他可能有1万人在追踪，那里面那些1万人，他搞不好就是蛮精准的受众，你可以去私讯他们 IG 啊，去追踪他们，跟他讲说，哎，我这边也有一些内容。对不对？然后希望说对你有一些帮助，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哎，给你也可以帮我一下这样。然后做个市场调查，什么有的没的，反正开场白或者说针对这个人，就是哎，我觉得你的版面做得不错，那稍微认识一下啊，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这样，一个一个去认识哈。我觉得啦，如果你是创业的初期的话，你可能要有这种精神，你会比较容易活下来，因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啊，你就算数学嘛，我只要有50个人。成交2000块的东西就是10万，50个人成交2万块的东西就是100万。那假设你要年薪赚100万的话，你一整年365天就是找这50个人，他妈每天就是做这些工去服务这些人，哎，你就过了，你就是年薪100万的人了，而且只要靠手机就可以完成哦。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 mindset 哦，这个是不一样的逻辑。好，我现在拉回来，刚才讲太远了。我们刚才是不是提到这个最小可行性的产品？就是做市场调查，先做市场调查，你可以一个一个去问，你会问大家说，哎，你们觉得说 假设我设计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产品，你觉得这个怎样？先不要考虑要不要买了，就是帮我一个忙这样。你可以去问他们这样，或者说设计一个表单让他们去填什么之类的。前提就是说你先给予价值，然后他们会跟着你，会按赞，会去跟你互动，会在你的 IG、会 YouTube 或者说直播来看。然后这时候你再做市场调查。好，市场调查，你觉得超过大概80%，就是举例上说你。最简单的市场调查，你就可能假设你有操作 IG 啊，你现实动态你就可以丢一个简单的一个 offer。像我当时，因为我有一个魔术产品嘛，我就问说，如果有一个魔术，我们不用学它复杂的，简单的就好，好像是学个10招、12招，学个10招简单一点这样，不用太多这样。然后说，如果这些魔术它会有什么效果？举例像说读心术，零钱会飞，然后扑克牌会变，什么什么橡皮筋穿越什么什么，我就把它讲出来。这个大家会想学吗？投票要跟还好，要的他妈超多，超过10个人。OK，我刚才是不是讲过？妈，你有50个这个会想买东西的人，这样就10万、100万可能就到手。那10个人，干你卖个2000块，这样也2万，你也多增加一些收入，也不错啊。你就知道有机会啊，那你就可以想办法，就可以准备开始卖。好，那这个最小可行性产品，对，因为通常大多数的这个你看到的一些书啊，什么东西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说，哦，单纯最小可行性产品什么样可以直接开始卖？那我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线下做过销售，这个魔术产品，我大概知道说，哦，我们的魔术的一个组成是什么东西。举例像说，它是一个大包套，它里面有读心术，它可能有生活魔术，可能有道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类别这样。那你也可以这样去思考，你一开始卖的产品，举例像说，你的设定。OK，我现在卖个2万多的产品，但是我先拆成一个小包套出来，它可能是2000块的，先试水温，试一下市场。那最后我分拆成5种之后，我组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大包套。然后你的制作的这个成本就不用一开始这么大，因为你老实讲，你要做线上课程，你要做一些道具，做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它需要成本嘛，需要时间去做嘛。那你可以分批去做啊，变成说好像。分批分阶段的预购的那种感觉。好，市场调查如果过了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到第五点了。我们不用把产品做出来，我们只要先卖。所以你要有一个销售漏斗、销售渠道。好，那现在目前主流你看到的方式就是，给你一个页面，教你做一个页面，然后一个影片在做销售嘛。然后要买跟不买，就在那个影片上面做决胜负，然后甚至说后面的一些跟进性，就顶多是这样。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就是说，当时我在做线下销售的时候，我发现，假设我现在去夜市展场，哪个地方那个人都很多，20个人好了，他也算是一个小型漏斗，接触到我，我要卖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说，靠腰，这20个里面有4个人可能会买，有一个是铁定会买的，然后呢，有2个人他可能还在犹豫当中，然后有一个人，我有点搞不清楚他的需求在哪个地方，他是要自己买，还是自己用，还是他想要卖给家人，还是卖给谁，还是什么东西，我看不懂。我可能还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代表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疑虑跟考量的点。如果所有人我都可以顾到的话，我也可以一个解决，对不对？我的最大值会产生出来，就是我一卖这一场，花同样的15分钟到20分钟，我可以成交4个人。那这样的话，我的营业额就上去了，但是通常一般的这个销售的逻辑就是一对一去成交，所以你只要解决一个人的这个需求，对不对？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做过销售，都发现说，干，其实这样一个一个人这样一个砍，其实也蛮耗时间的。那尤其一对多，又要更耗你自己的这个销售能力跟能量。好，那我要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实体销售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累得要命了。那网络上怎么可能让你更省力？前提在于说要有共识。我刚才前面讲了，如果你今天艾丽莎莎来卖她的百万课程，卖她自己流量的这个课，自媒体流量课，干那个已经很有力道啦，因为她本身就做到，大家要认识她。但是你不是，你如果不是任何人的话，你不能去学这一套方法，不然你会落赛。所以你的销售的渠道跟漏斗这件事，你要做得更多。讲白一点，这些苦力就要做出来。在还没有共识之前，你要先收到钱之前，第一个先给予精准的目标受众，然后给予价值。给予价值之后，稍微做市场调查， 他们信任你之后做市场调查，他们愿意有机会可以买。OK，最后一个是销售渠道。销售渠道第一个点，你当然要有一个销售页面，快速的介绍你的产品，然后上面可能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影片什么之类的。好，再来一点是，你要有直播。我当时是有做直播，因为直播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他们想要买，对不对？他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在直播的时候跟你问问题。然后假设我这个示范这个魔术，对不对？我不可能他妈的，如果教个30招，变个30招魔术，对不对？我不可能在那个销售影片里面全部都把它变完嘛。但是直播我可以想到什么，我可以瞬间讲，对不对？然后我可以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说，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哎，他跟我讲，他说他做业务，他说我跟你讲，那你可以变这一招，这个在那个业务的时候操作很好用。交朋友的时候认识朋友，或者说那个客户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变这一招。我可以讲更多的痛点跟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或者说销售的一个讲法，所以他可以切入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针对不同的人去解决问题，或者说给予价值。直播的好处在这个地方。好，甚至说你文案也要有，大家可能就是说po 个贴文，但是我的贴文那时候设计可能还有影片，再给他增加更多的这种买的这种感觉，OK，所以你的这个渠道你就要拉很多，哎，又有直播，又有 YouTube 影片，然后甚至说 Podcast，我那时候还拍 Podcast，有个深度的这个沟通，跟大家讲说这个魔术的好处在哪个地方，甚至说在弄一个故事去讲，哎，魔术带来的一些好处，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你所有事情都要做，对不对？简单来讲，这销售渠道要打开，好。这些事情做，再加上那个什么跟进性，你会发现，哎，这是做很多嘛，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点大家会忽略的，你也可以直接跟你的粉丝去沟通，就是你可以去私讯他们呢。假设你现在有个提案，因为大多数现在主流的方式就是说用 email 去跟进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想一个点，假设你平常有在跟这些粉丝互动，解决他们问题的话，有一些私讯。哎，你可不可以直接丢你的这个链接给他们？我现在讲的是你在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一张白纸的时候，这是要赚钱的逻辑就这样嘛？看你可以私讯他，你跟他讲说，哎，我最近弄了一个新的产品，你看一下这个你会不会有吸引力，或者说你觉得会不会有兴趣，或者说大家会不会有兴趣？你可以问他的时候，你跟他讲说，问他，哎，别人的感觉会是什么？对，但其实实际上其实就是在问他的感觉，也可以这样啊。然后你这样一个一个丢，跟你讲，他可能会直接回你嘛。啊，他不一定要买啊，他自己有兴趣，他自己会跟你讲，对不对？所以私讯也是一招啊，在你还没有很多粉丝，举例上说，你现在粉丝只有100个，那你用 email 直接这样传100封吗？搞不好 miss 的一堆，很多人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你 IG 丢给他，你平常有在互动、有在沟通的话，平常有给予价值，他就会回你啊。那你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小白，什么从零开始，那没有广告、没有粉丝的情况下，你要这么的，讲白点就是这么 hustle，所有事情都来干，把这五个东西做完，我跟大家讲，100%10万块是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产品的2000块，找到50个人，你 IG 上面要一个一个追踪，一个一个去互动，跟他讲，哎，我现在做什么的，然后。我在教泡妞的，然后我这里有一些贴文，一些价值。那你看一下啊，你身上你朋友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讲。最近有遇到什么状况，再跟我讲，我再来把它打成文字，有没有比较 hustle 一点？一个一个这样去弄。这五个在前期，假设说呢，先让你赚到第一个10万，哦，第一个是哦，你的这个。IG 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品牌，起码这个估值就开始看得出来感觉。哎，假设说你只有100个订阅，但是你已经有赚10万了，对吧？那你朋友看到说，我干，那你那个假设1万订阅的时候，100倍，啊，那你们就赚1000万，哇，跟家人好交代，跟朋友好交代，然后女朋友看到也觉得说，干，你这个上涨空间还有，是不是有这种 feel？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我的做法。OK，第一个10万是这样来的，先设定，哦，我们重新整理一下，第一个先找到目标受众，谁是买家，然后第二点， 最快速以及最大化的内容创作，一直做做做做做，散就是散播出去，让这些人可以看到。然后第三个是骇客的方法，就是说直接找一个相关性、相关行业的这个导师，然后他有课程的话，你就当做投资，你懂啥？几万块你不是丢进去？哎，他的那个群主，你就当做的投资他群主，然后在他群组里面给予价值，然后这个导师一定有东西可以让你学，所以边学的过程当中，你就在边在投资这个社群，社群会给你回馈。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买家，好，更多的这个受众，然后你又价，你的内容创作可能因为你的量大，所以你会开始找到一些节奏感，或者说找到怎么去制作的更好的这个内容创作，所以他们的信任度会更高，价值给予的更高。这时候开始去做市场调查，就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市场调查开始设计所谓的最小可行性产品，但记得哦，这个产品一定要可扩充，从2000到2万，它有个设计的渠道。你懂不上？你把它拆成最小可行性，但是它可以可行性产品又可以变成这个最大化产品，最主要的产品，它是变形金刚啊，就是类似这种逻辑。好，产品预想设计出来之后，你不用全部做出来，直接开始预购。第五点，直接销售，销售渠道不要只有一个，你要有多种销售渠道。我刚才已经讲很多了。限动销售、直播销售，然后呢，IG 贴文、YouTube 上面销售、Podcast 深度沟通，然后呢，销售的这个销售页面的这个上面影片的销售，页面上面的文案的销售，然后直接私讯型的销售，然后甚至说你可以跟他打通电话，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问题嘛，对不对？你就说，啊，不然这样，我打电话跟你讲一下，打个 Zoom 那个 Zoom 的那个会议也可以啊。跟他讲一下，他说：“哦，我这个东西怎样怎样怎样，我这个魔术，我跟你讲，这不用道具，不用买道具，生活化的。哎，你家里有这个扑克牌就可以马上表演的。对啊，如果你觉得很复杂，我跟你讲，这个我以前都教2年级小朋友了，那，啊，你现在已经几岁？对不对？2年级会的话，你一定会啊。我跟你说手拙没关系，我慢慢教嘛。啊，那个影片可以重复看，对吧？你就变成说，看你妈的，你可以一个解决。所以这10万块。3个月50，也不要50个人3个月，我是觉得这个一定大家一定可以啊，好不好？就这个五个逻辑，好，这个是没有用到广告，在没有很大流量、没有粉丝的情况下，你可以做的。那后面你想一下，如果你有广告操作，你粉丝开始量开始大，是不是可以开始玩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呢？怎么去自动化？怎么去自动化你的销售流程？然后真正我在讲的是真正的这个自动化，然后搭配一些，不要说自动化，搭配一些主动化的东西，更 hustle 的东西，让你的这个营业额的这个产值拉更高。OK，这个我之后会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好不好？不然不好消化。好，那我们今天的这内容到这个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再问我。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你觉得不错，这个 podcast 不错的话，身边有一些人你可以分享给他，好不好？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网络可以赚到钱，然后透过这个频道，你可以学到很多这种自媒体行销的方式、销售的技巧，让自己的这个商业这个技能可以变得更强。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然后 podcast 上面有什么五星评论，帮我评论下去，好不好？让人家知道，分享给其他人，这些东西我也免费教。OK，我们下次见，拜拜。